现在的年轻人是比较勇于表达自己是好的，
是，
但是有时候在一个团队当中，尤其是在一个企业团队，尤其是业务团队，有时候就是目标导向，
对，
对，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你做到你业绩，请你用什么方法，我们也不太会管你，好，但是你要达到公司要求的目标，
是，
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你本身可以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最终你就是要做到公司要求的本分跟目标，你才可以有自己的 style、如果说你很多事情都不愿意配合，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然后业绩也做不到，那我觉得就对啊，就蛮白目了，
是是是。
Hello Hello， 我是 Janet， 你的人生还没有下课，因为我将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好的，欢迎大家再度回到那些学校没教的事。今天呢非常的荣幸哦，而且是难得，我觉得真的有点小紧张，因为今天我们的来宾真的是业界资深非常重量级的一位来宾，那我觉得今天有这个荣幸可以去采访他，了解他的职涯历程跟故事，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那我希望透过今天的对谈呢，来请教我们的来宾他是如何带领企业辅导领导者并且启发团队哦。让我们很隆重的欢迎台湾惠普 HP 台湾的董事长王静秀 Wendy。 那欢迎 Wendy。
你好，
那首先可不可以先请您跟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因为如果说其实您的名气在台湾一定是非常大，只是如果有一些人对您个人的历程没有这么了解的话，可不可以请你简述一下你的、
对，好，大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Wendy 王静秀。那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参加 Janet 的节目。我在资讯产业就将近30年的时间，那在 HP 有已经22年的时间了，那大部分都是从事跟业务相关的工作。
哇，那这个刚刚就是我有讲到说能够在一个领域甚至是一个公司超过20年，真的是非常，我觉得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可能有点蛮难想象的哦。那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您当初怎么会进到 HP， 然后这过去20年间的一个角色变化跟经历，这样。
我也算是因缘际会，因为我其实本身不是念资讯的、但是我就踏入了这个资讯的产业。那相对来说的话，我为什么会做业务，因为我不太喜欢每天坐在办公室，然后觉得业务这个工作虽然压力很大，但是很有弹性，不管在工作上或者说可以跟很多人认识交谈，所以我后来就进入职场没多久就开始做了业务方面的工作。那刚开始我是在 HP 的一个蛮大的代理商工作将近快7年的时间、那在一个因缘际会之下，我到了一家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叫 Compaq， 好，也是我们当初我原来的那家公司代理的一个也是电脑产品，但是在那边不到1年的时间，这家公司就被 HP merge 对，所以、我就进入了 HP 工作一直到现在。所以呢、我一刚开始的时候我当然都是做业务方面的工作，那负责通路也负责 account 的 sales， 那在这个 sales 的历程大概有4-5年的时间，那我转换过很多的产品、那大概在做到第7年吧，第7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 promote 变成 sales manager， 然后带领一个团队。那那个时候我是在我们讲 enterprise 的一个
企业
的事业部、那大概待了也是将近快7年的时间。那在6年前呢，我回来接这个 HP 的总经理及董事长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到现在。
是是是，哇哦，这个真的是，因为 我自己本身比较多的工作经验，以前其实我也是在软体开发产业，大学毕业之后的工作，那后期就是工作有比较多的资历是在新创公司，然后后来其实有最后一份工作是在 HTC 有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就听您的资历我就会觉得哇，就是能够在这个大企业当中然后很有表现，然后还能够一直往上的提升，真的非常的佩服哦。好，那在过去这个20多年来啊，就是这个角色的转换，这虽然说没有在访纲上面，但我蛮好奇的，就是如果您方便分享的话，因为像 我觉得很多我们的听众都是上班族嘛，那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就是比我可能年纪在更小的人，他们其实在进入职场的时候没有办法想到说哎，自己到底最终的那个目标是什么。那我刚刚在听你的资历的时候，我就蛮好奇说，像您当初在 sales team， 然后可能碰过很多的产品，那你当初是有觉得说你就是想要在这个企业不断的往上爬到高阶主管吗？还是说哎，他有点像是自然而然你也很喜欢这份工作，然后你就顺顺的一直往上这样子？
应该这么说，就是跟个性有关。我觉得一个工作其实做到一段时间，你一定会碰到一些瓶颈。那所以这个时候有的人可能就会转换跑道，或者是换公司，有的就会像我个人， 我非常喜欢 HP 这家公司，所以当我觉得哎，这个工作这个产品我觉得已经到一个门槛，可能我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再让我在学习进步的时候，我就会想换产品线或者是换职务。那我想说这是跟个性有关，就觉得哎，这换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一些风险，你不见得每个职务都适合。
对，
那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愿意挑战的话，其实它可以累积你很多的不同的经验。那相对来说对于你未来有机会提升好，或者是有机会 promote 的话，这些资历都是很重要的。
是是，所以您的个性本身其实就是蛮追求挑战，然后
总是要学一些新的东西嘛。
是是是是，也蛮想要请问哦，那在这过去这段时间，因为另一个工作的面向就是说哎，当自己的这个事业追求可能已经有一个方向之后，其实我觉得像我自己本身也常常会思考这件事情，就很多听众都会问说哎，那可能在三十多岁，尤其我觉得是女性在职场里面哦，都会面临一些可能对于事业或自己的梦想目标的追求跟家庭上面或感情上面的选择。那您自己本身有没有自己过程的经历当中有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卡点吗？或是有让你觉得曾经感到纠结，或你是怎么选择的这样？
其实这个要看个人的个性跟你觉得你愿意花什么样的时间在什么样的地方。我觉得很多人结婚之后，尤其有了小孩，蛮多人可能会选择在家里照顾小孩。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不是很擅长照顾小孩跟做家事，所以我可能出去工作哈，对我个人的不管是生涯规划或者个人成就感，可能会大于我在家里的贡献。所以我想我觉得这个就变成说每个人他自己要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
好，如果说有些人的个性或者说他认为说他就是要把时间都花在家庭跟小孩身上，那也是非常好的。那但就是说这个最重要就是自己的选择。
对，
就你选择你走哪一条路，
是
那你自己就要非常的甘愿，而且是自己是愿意的。
对，好，
不要说就像很多有些朋友现在说哦，他们觉得为了小孩牺牲很多，
对，
不然的话他可能现在也很有成就。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的选择。
对，
你当初又不是小孩选择要你留在家里。
嗯，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变成说大家自己要想清楚你愿意你的 priority 是什么，你比较适合什么。
对，
那当然另一半的支持也很重要。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没有说所谓的对错，只是说个人的选择。
是，
那我觉得自己要甘愿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
哎，
您本身是两个小孩。
对，我两个小孩。
哦，所以当初其实您蛮清楚自己就是志在会想要经营事业。
嗯，
所以虽然说
因为我不太会做家事。
哦，没关系。
不是不是，
没有人很但我觉得大多的女性应该都不想要太擅长做家事。就是当初我觉得您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很清楚说哎，你的目标是想要持续的在事业上面拓展，那可能在经营家庭上面可能你的对象还有你们就是要有这个共识说哎，我们不是因为有事业就不能有小孩，而是说我们就要有共识之后要怎么彼此互相协助安排这样。
但另一半支持很重要，因为 我老公自己也是做业务的。所以相对来说对于工作上的一些时间的需求大家还蛮能配合的。那另外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资源可以运用，譬如说如果有一些机构啊或者是亲戚或父母如果愿意给你一些资源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兼顾照顾小孩啦。当然别人说不是你百分之百，但是你可以透过别人的一些帮助 然后我觉得小孩是可以照顾得很好、啊
嗯、
对、啊、
嗯，是是是，对，因为我自己妈妈本身也是算是。
你有小孩吗？
我没有小孩、哦、但是我也是算是有点像你的小孩的角色，就是妈妈很事业心很重，那她也是业务性质的角色、嗯、但我也从来不觉得她不爱我，但我觉得这很多是需要一个沟通，跟就连我觉得家长跟小孩也是要有共识啦。是，好，那我觉得后面其实今天很想要请教的哦，就是我觉得现在虽然说不是说很多的听众现在都在管理职哦，但是我自己觉得比如说现在自媒体的盛行啊，或者是有很多场合其实我们会有需要带领团队的这个机会，那我自己也很想要请教您哦，就是您自己在 sales team 的表现非常的卓越，然后一路往上爬升，可是到现在的位阶一定是旗下有上百上千人的伙伴哦，同事
没有那么多了
哦，没有吗？因为有上百位吧，
欸、
台湾的 HP
差不多了，
是啊，是是是，那一定是会相对的，你要带领你旗下的领导者。那我觉得这一块是我自己目前很想要学习的，因为我等于说我算是自媒体创业，可是我自己一直是那种，欸，我自己做事很顺很快，可是要我去带别人、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门槛。然后要怎么样知道说，欸，对方他很乐于工作，然后真的是受到启发，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学问。那所以很想要请教 Wendy 哦，就是您在带领团队或辅导领导者这一块，有没有特别自己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带人哦，管理跟自己做，其实坦白讲，自己要把事做好是比较简单的。
对，
好，那你要把一个团队带好，其实就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用很多的方法。
嗯，
那像本身来说的话，主要都是带业务人员。其实业务的这个工作是比较属于速度很快，而且压力比较大的一个团队，好，因为是有业绩压力的。好，那淘汰率也很高，所以基本上来说的带业务部门，我认为很重要就是你要创造一个比较正向积极的环境，
嗯，
好，让大家可以感受得到说这个环境它需要的一些速度，好，甚至它需要的一些能力跟它的一个抗压性。所以我觉得创造一个正向积极而且规则非常清楚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入耳，好，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业务单位、
嗯、
好，那我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变成是说你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就要非常的明确清楚、
嗯、
好，那你在跟你的团队沟通的时候大家才清楚说你要用什么方法，好，那你的底线在哪里，那你希望各位大家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创造一个比较正向积极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倾听也很重要，好，就是说当然我们都可以下指令，好，但是我觉得一个团队来说有时候倾听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说你必须知道说其实大家心里在想什么，或者说其实不同的人，好，尤其是你我的一线主管，我要更清楚他们的个性，跟因为每个人还是有不同的个性跟他的做事方式，
对，
所以呢你不能用同一个方式带所有人，尤其是你的一线主管、
嗯、
因为他要帮你去带很多其他的人，
对，
好，所以我的习惯是我花很多时间跟他们沟通，就是说我要了解这个人我要用什么方法跟他沟通是最有效果的，那我跟他达到什么样的共识，好，那他很清楚我的要求啊，他很清楚我的底线在哪里，那我对他的要求是什么，我觉得一线主管你要花多一点时间跟他们沟通，
嗯，
好，所以我觉得倾听也是很重要的。
对，
那最后最重要我觉得就是一个你的管理的风格，好，就是说你要必须很清楚，别人很清楚你要的团队，你的一个工作态度，甚至你对于赏罚的部分要非常的公平公正、
oh,
啊、就是说讲简单就是原则了，
对，
就是说你带人要有原则，
对、
啊、就是说不能这个原则是常常因人而异的、
oh,
譬如说你犯错，
对，
好，我就惩罚你，因为我不喜欢你、
嗯、
那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其实在一个团队其实公平是很重要的，所以赏罚一定要非常的公平而且要清楚，好，你可以私底下喜欢某些同事，但是在工作上你在资源分配甚至在这个奖惩上面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不然的话其实团队就会很多的小团体或者模糊地带，大家都在猜你要什么，
是，
所以 我个人我习惯性是会把我要的东西跟这个我的要求讲得非常清楚，那我也会非常公平的去对待每个人，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好难哦，就是你在跟每个人沟通要有适合他的方式，可是你又要有一个统一性公平的原则，是大家都就是
其实不难啊，就是规矩就是规矩，
对，
但是你可以用不同的
方式
或者是沟通方式来对待某个人，让他们去接受同一件事情。
是，那可不可以稍微举例来说，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案例是比如说是同一个目标，那你是跟一个很难搞的男主管，跟一个可能配合度很高的不一样的主管，可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你会怎么样有不一样的沟通模式这样，或者是说你过去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
可以讲一个我刚开始做主管的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这种业务团队其实就是一个 teamwork， 很多事情是要很多人一起完成，
对，
你才能完成，
对，
所以呢就像我们很多譬如说你要交的 report，或者说你的报告之外，譬如说你做的业绩目标，我们常常会要去 consolidate 很多 sales 的一些东西，我们才能够再消化成我们的再给我们的主管。那当然每个人其实工作态度跟 respond time 都不太一样，
对，
好，有的人就很自律，
对，
你跟他讲什么时候交他就会准时，但是有些人就是 always 就是会 delay， 好，但是他其实 delay 就会影响到你。
是，
我记得就之前有一位是他常常就是都会 delay， 那所以呢我讲了好几次他还是这样子，所以有一次呢我就是举例，我是叫他礼拜三要交 report，那我从礼拜一就早中晚都打给他，
哦、oh, ，自己一直盯他，
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你一定会 delay， 你就会让我没有办法如期完成，他也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一直打给我我就说我觉得你一定会结果打到第二天他就跟我说要不然你以后不要再打，我绝对不会再晚迟交了。那从那次之后他真的就没有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说你要让对方很清楚你的要求是什么，好，那用不同的方式去跟他沟通，那不见得要用骂的，好，那同样有达到效果就好，就类似像这样子的。
是是是，哦，那可以请教，因为我觉得刚刚听到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觉得领导人会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要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相处模式或者是表达方法，那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举例来说就是像我就是有点像是我算是蛮自律，然后我很喜欢规则，我很喜欢很清楚你跟我讲说这个礼拜三要交，我就一定礼拜三之前交给你，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弱项就是我的那种个性不是那种很能马上激励人心，然后号召力很强的那种。那我觉得像你在团队管理的时候，一定是旗下有各式各样的人。那你觉得对于你自己本身的转变，会不会有觉得说，好像要跟不同类型的人沟通，你自己也要很八面玲珑？还是你觉得这部分，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比如说跟那种他不是这么自律，可是他很喜欢那种感情很贴近的人，那变得好像我跟他沟通的时候，也不能太有条有理，我就是要跟他哇诺的感觉这样。
其实这很难讲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善于倾听，但是不等于我要百分之百去配合这个人。好，就是大家可能都要互相体谅，就说你可能是情感型的，我就会对你多有耐心一点，但是不等于我要满足你所有的。
是，
好，那大家都要互相，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要 too much， 就有人可能就被你宠坏了。
对，
对他有时候就说可是你要让他非常清楚你的要求是什么，
是，
那你已经在大家都可以接受甚至根据他的需求有做一些调整。
是，
但是不见得要百分之百满足。
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对每个人都这样子。
没错没错，就是其实还是回归到这个原则的问题。
对，
很清楚的，
就像有些人他就是不喜欢跟你讲这么多。
对，
那你就是跟他开会也很简单的，可能有人要一个小时，他十分钟就好，你就把权利义务跟他讲清楚就好。
是，
搞不好这样就比较好。他不需要你跟他多废话。
对，
但是有些人喜欢跟你先聊天，
闲聊一下，培养感情。来，
所以我觉得这都有，就是说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 range 在。
是是是是。那讲到这个方面，因为也可以带到说，那您觉得在女性在担任一个领导人有没有什么特质上的优势？那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很大一点，就是我觉得女性一般来说都是蛮善于倾听的，然后在这个弹性上面就是应对不同的人也是比较弹性度是比较高的。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你觉得可能是你个人的风格，或者是说你自己觉得女性在领导团队上面有一些特别的优势？这样，
我觉得刚刚讲就是倾听嘛，第二个我觉得我们会比较有耐性。 会让员工可能在第一时间不会太排斥你。有些可能男性主管人家觉得他很凶，
对，
很多事情就不敢讲。那我觉得女性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可能就比较柔软一点，可能有时候跟他聊聊天，他会真的会把他心里的一些话告诉你，
对，
那你就会更了解怎么跟这个人相处。
是，
那甚至就是我们也比较敏感 sensitive 一点，或者说我们会也会去观察员工，可能他最近好像看起来不是很开心，或者说家里有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又比男生会好一点，就是说我们会去关心一下，说可能我就会叫他主管去注意一下他最近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帮助，或者是要不要找他聊一聊。
哇，
好，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员工来说是比较窝心的，因为毕竟你工作场合我觉得大部分几乎比在家里的时间还要多，好，所以它不只是你一个赚钱的场合，也是你的一个社交，甚至是一个 social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说除了工作之外，那可能女性主管她会更人性化一点，去关心到员工，或者说给一些小奖励啊，或者说办一些 gathering， 办一些 team building， 我们可能会比较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对，那整个公司的氛围会好一点，
对 对，比较温柔温暖一点这样子。哦，是是是，好，那我觉得进到后面的尾声的几个问题哦，其实也蛮想要请教，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听众目前可能还是在算是职场比较新鲜人，那因为您在职场上面已经有很多年的经历，那也想要请教说，就是像如果是现在上班族啊，年轻人，你会怎么样建议他跟主管沟通上有没有一些正确的方式，或者是比较好向上管理，然后让彼此沟通是比较顺畅的一些建议跟方法。
你说对现在的年轻人，
对，因为可能现在比如说我们的听众一般来说比较不是他旗下带很多人，而是他可能是小主管小组长等等的，那他是上面要回报很多层，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好像夹心饼干，对下很难辅导，对上又需要 report， 所以他会有蛮多内心的一些压力跟纠结。那比如说当初您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说你现在会怎么样建议你的下属，他可以怎么样去跟你或跟主管沟通，就是或许他有些的担心跟纠结都是他自己想太多，还是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沟通其实你觉得会更好这样。
其实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时候真的差很多。
哦，怎么说？
我们以前根本不敢跟老板顶嘴，对不对？老板说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
就忍硬吞下来，
不管什么事情都使命必达。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个性，他跟老板 say no 的几率非常高。
哦，
所以我觉得就像做主管跟做老师一样，现在都很难，小孩也不能打，也不能骂，可能一骂那个家长就来了。
对，
好，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我觉得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很好，但是我认为说还是给年轻一个建议啦，就是说毕竟在这个职场上要互相尊重，
对，
那主管有主管的压力，
对，
好，所以呢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服从性其实是在一个团体中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表达自己的立场跟你的喜好，但是前提是在一个公司的目标，好，还有这个同侪之间，如果大家都是愿意这样子配合的，我觉得还是不要太特立独行。
对，
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比较勇于表达自己是好的，好，但是有时候在一个团队当中，尤其是在一个企业团队，尤其是业务团队，有时候就是目标导向，
对，
对，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你做到你业绩请你用什么方法我们也不太会管你，好，但是你要达到公司要求的目标，
是，
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你本身可以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最终你就是要做到公司要求的本分跟目标，你才可以有自己的 style，如果说你很多事情都不愿意配合，
对，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然后业绩也做不到，那我觉得就
对
啊，就蛮白目了，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除了这个叫向下管理，所以很多的这个主管的话，你当然要很了解你下面的人，然后要把这个团队氛围带出来，那向上管理也是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样让你的主管能够信任你，好，那能够给你很多你要的资源，
对，
好，那对下面承诺的事情你都做得到，好，那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那向上管理其实就是一个主管 向上向下管理都是他的责任。
对，
向下管理就不用讲，大家很清楚，这个团队他就是要代表这个团队，怎么样把这个团队带好。但是呢，你怎么样向上管理，去可以让你的老板信任你，跟去要到你该要的资源，
没错，好，
你的 team member 才会佩服你。
嗯，
好，或者说会 respect 你，不然的话你每次都说要去要什么，结果你什么都要不到，
对，
久了人家可能就觉得你这主管
也没办法服从，
对，就觉得好像你做不到你该做的承诺，其实也是很辛苦。所以我觉得一个职场上就是你对上对下你都要做好。
嗯，
有的人很会向上管理，但是向下管理一团糟也不行。
嗯，
那向下管理很好，就像刚刚我讲的，向下管理不好的话，其实你有时候会 get 到一些很不太可能的任务，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你上面的主管沟通，那你 top down 下去的话，其实你的团队就会很 frustrate， 可能常常会有一些他们做不到的事情，他们还是要去做的时候，我觉得偶尔可以啦，但是这个就变成说你这个主管你怎么对上对下取得一个 balance 是很重要的。
那您说到这个向上管理哦，当然首先你自己本身一定要能够获得你的主管的信任嘛，你的这个开口说话的这个权利，主管才会开始有认真想要听这样。那另外就是有没有特别你觉得可以注意的美感，因为当然对于主管你就不是什么事情直来直往直接去表达嘛，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注意的事情，除了就是当然
说
能力上面
对你的主管嘛，對對對，我觉得向上管 even 就是我觉得什么样是个好的员工，我觉得 credit 很重要，就是你答应我的事你都要做到，
嗯，
你如果答应我的事情我交付的任务你都有做到，那相对来说当然我们就应该要 respect 你，而且要给你应该有的一些
奖励或者是资源，
对，所以我觉得 credit 很重要，对，快递最重要。如果你说的事情常常都 decom me 的话，我觉得就算我要再喜欢你，可能我就不敢再交付更重要的任务给你。
是。好，那所以这个信用度的部分，哎，就是说你承诺做到什么事情，
这个，
是不是都使命必达，有完成这样。那我觉得在跟主管之间这个信任感建立起来之后，其实要后续谈获得更多的资源或人脉啊等等，才会有比较多的这个空间。
而且你就算说有问题你一定要事先反应，不能给老板 big surprise，
嗯，
比如说到最后一刻
惊吓，不是惊喜，
他才知道说、哦，原来你做不到，或者说有很大的 gap，
嗯，
我觉得这个有的人都会报喜不报忧，但是我觉得这个要 selected 做，有些就像我们也不喜欢最后一刻才知道有这么大的 risk， 事先如果说真的有些被 alert 是有必要的，
嗯，
那我们就会去评估说这个风险有多大，我有什么样的 backup 方案，
嗯，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嗯，对，嗯嗯嗯。那最后呢，也想要请教 Wendy 一个常态性我们节目这个每个来宾都会请教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办法能够给过去的自己某个时期或某个年纪某个阶段的自己一个建议，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对自己说什么？
就是对过去比较年轻的自己，没有特定几岁啦，
哦，
对啊，
是
我如果要对自己年轻的时候再说一些什么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鼓励我再勇敢一点，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我们都会认为说我们还没有 ready， 好，或者说我有不足的地方，那遇到一些机会的话你可能会很 hesitate 去 take 这个 challenge， 但是事实上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不是很懒惰的人你有一直在累积自己的经验跟能力，其实只要有机会你应该要很勇敢的去接受挑战，
嗯，
那其实你自己做的会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好，如果你真的是很努力的人。好，那当然这个就变成你要很了解你自己，有些人可能不够了解自己，当然他常常去 apply 一些超过他能力很多的事情就会很沮丧，但是所以我说第一个就是你要不断的去累积自己不同的经验，还有一些能够只要有时间不要忘了充实自己，
嗯，
那你都 get ready 之后其实有机会你就要勇敢去尝试。
是，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可惜，是很多刚开始我们做的工作其实都是很辛苦的，不见得薪水很高，但是你可以学到东西，
对，
可是我觉得现在年轻有的 就比较速成，嗯，哦，就可能就觉得说，哦，他想一下就去追求快速，或者说，欸，比较容易赚钱的，
啊，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经验跟能力的累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是是是是，嗯，哇，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有点默默鼓励到我最近的处境，所以我觉得很棒。就是最因为我现在算是经营自媒体嘛，但是现在其实有一些其他的有点像是工作机会或合作的可能性，但我会就会觉得，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还不够格去接下这个重责大任。我觉得责任感很重要，嗯，就是当你愿意接下这件事情，然后你也会想尽办法把它做好的话，就真的可以比较鼓起勇气这样。哎，最后因为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哦，我也想要补问说，你刚刚讲到其实我觉得让自己更勇敢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回归到说对于自己有没有自信这件事情。那你有讲到了解自己是很重要，那我觉得最后我也蛮想要补问说，哎，那 Wendy 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方法啊工具啊去更认识自己？我觉得认识自己它有包含个性上，也有可能是技术上，或是实际你喜欢做什么，或是你的工作方法等等。那像这种的就是你在过去有没有透过什么样的方法去更加的知道自己比如说最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模式啊等等这样，比如说更了解自己的优势或者是劣势这方面，你有没有透过比如说你是上课吗，或者说诶你就是过去各种工作职位的累积，所以你很知道你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这样？
没有特别明显的用什么工具或上什么课，我觉得了解自己很重要。譬如说你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那如果你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情是你不擅长你也不喜欢的，那你真的就要赶快做调整，因为你不会有热情去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对，
那如果你现在做的事情其实虽然很辛苦有压力，但是你有兴趣，
对，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就自由心证，就是说我们讲工作好了，你不要把工作只当作是一个赚钱，你要想想看它其实在你一天是大部分的时间，那你当然希望说你的工作是有成就感，除了薪水之外 你有得到成就感，有满足你个人的一些需求，嗯，啊，不管是在金钱上甚至在认同度上，啊，甚至在同侪之间，
嗯
啊，那你把它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一段，我们这样讲就是一天最重要的时刻，那我觉得你就会去认真思考。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工作就是工作，我没有要喜欢它，我就每天上班我就想了我什么时候要下班，
对，
好，那你就很难去改变。
对，
那应该要内化，就是说，欸，你到底喜不喜欢的工作？你觉得你这个工作，你想想看你五年之后是什么样，你十年之后是不是你要的，
嗯，
那如果不是你要的，那你是不是知道说你自己更适合什么？虽然它比较辛苦或有压，就像说那个时候我刚出来也不是做业务，我们是类似是这种助理的工作，我就觉得业务很不错啊，虽然常常会被骂，但是他们好自由，都可以出去，而且薪水又高很多，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没有特别会讲话所以为什么我不能去试试看好，我就觉得，欸，就一试我发现说，欸，我蛮喜欢这个工作的。
对，
所以因为你喜欢，你就会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在这边获得一些更大的成就感，或者说更被别人认同。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要很
诚实，
对，你在职场上我觉得你要把它当一回事，
嗯，
因为它其实是你生涯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你自己就会知道你适不适合，你喜不喜欢，
嗯，
但是如果你都不 care，嗯，你只是觉得就是八个小时我把它做完，那觉得是蛮可惜的。
对，没错。好的，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哦，来跟 Wendy 做这个以上的交流。那我觉得听起来也相信哦， HP 是一个非常能够让大家去探索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然后也很让就是在员工在他们的职场上面有发挥的一个空间哦。那相信你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特别的喜欢这个公司，一直待在这边这么多年这样。好，那今天真的很开心能跟 Wendy 有这样的对谈。那最后呢，我们也很感谢台湾惠普 HP 的这个人资部门哦，他有特别的提供一些小礼品要给所有的听众。那我们会有两个后备包跟一个滑鼠要送给我们有收听的听众。那我们详细的这个获取礼物的办法呢，请大家再到节目的资讯栏去查看。那我们今天就再次感谢 Wendy 的时间，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给予鼓励。希望收到我更多的分享，你可以在 IG 上搜寻 Janet Lin， 我的账号是janet.lin_。所有的详情都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